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邓锡平邓长老，正道的题目是《旷野的声音》。我们把时间交给邓长老。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二个星期。刚才牧天牧师说了，这个第二根烛代表的是忏悔。那我今天我 上一次讲到是讲到诗篇五十一篇，一个合神心意的忏悔诗，今天要大家继续忏悔啊，我自己也要忏悔，所以谈的是忏悔的信息啊，忏悔的信息。那这个讲到的题目是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的开头的八节啊，马可福音第一章开头八节。那这里边我用的一个题目就是旷野的声音啊，每个基督徒比较坐得久的话都晓得旷野的声音就是指施洗约翰从旷野中来讲道的声音啊。那降临期通常讲道的讲员的话都会讲一些圣诞节相关的一些圣经人物，我自己这边讲过吧，我想想看啊，撒加利亚、玛利亚、约瑟、天使啊，还有那个西面啊，都讲了很多圣诞节的这些圣经中路加福音记载这些诗歌啊，都是信息，讲了很多事，但是就是没有讲施洗约翰，所以我今天就来讲施洗约翰的信息啊。施洗约翰，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日期，圣经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当日期满足的时候，神耶稣就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在他来之前，会有一个关键的人物要先出现。那个关键人物的话，就是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那么，所以四个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全部都有记载施洗约翰，特别多的是我们过去这一年多看的马太福音，所以我这次就等于把有关施洗约翰的记载把它整理一下，让我们大家对施洗约翰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完整的印象啊，完整的印象。那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啊，一共有八节经文，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着这约翰来了，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来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穿的是长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系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他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这个降临期第二周的主日，你让我们一同来看施洗约翰他的传道的一些信息。这是福音的起头，这是你自己要来之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主，我们就求你祝福这一段时间，在这个降临期的这个主日，我们更多的来思想啊，我们所信的，我们的信仰是从怎么样开始的，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是在什么地方？求主祝福这段时间，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光，也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一个反省。求你祝福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施洗约翰 的事情记载马可福音很简单，马可福音跟其他书不一样啊。约翰是讲道成肉身，耶稣从天上来的，马太的话会讲到耶稣的家谱，路加的话会讲到耶稣的出生，所以圣诞节其实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讲耶稣的出生的这些事情。可是马可福音不同，因为马可福音的重点是想到耶稣基督是仆人，是神最好的仆人啊，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所以他是一个仆人。所以这边一来的话，一开头的话，他的出生、他的家谱全部都没有记载，就直接他用一个神的仆人的身份啊来出现啊。可在这个他出现来开始服侍之前，先有一个开路先锋来，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那么施洗约翰的话，施洗约翰他的故事啊，他的故事记载我刚刚讲四个福音书都有。啊，我这边就不再重复。他的出生的话是，他的父亲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那天他抽到签，进到圣所去，结果天使向他显现，说你的祷告蒙听了，你太太要帮你生一个孩子。你的祷告蒙听了，我上次也解释过，他不是讲他这个，跑到这个圣所里头去为他自己。求孩子，他才是为全民去求弥赛亚。那个祷告蒙了听了，可是他有一个附带的一个应许也给他，就他也要生一个孩子。因为这个弥赛亚之前要有一个开路先锋，这个开路先锋就是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所要生的约翰啊，施洗约翰啊。所以这个孩子是天使帮他命名的啊，说这个小孩子出来以后要叫约翰啊，叫约翰。因为那时候撒加利亚不太信，就变哑巴了啊，直到施洗约翰生出来啊，他才用手写啊，这个孩子叫做约翰啊。所以他是一个神迹男孩，因为他的父母都是连麦了，生不出孩子来了，结果照着天使所宣告的，他们生出约翰来了啊。这个约翰呢，那这个施洗约翰的话，他有个很独特的啊，他天使加百告诉他说，告诉这个撒加利亚说，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可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啊，所以他讲这个孩子不是普通的孩子，他将在神的面前将要为大。是一个重要人物，一个重要人物。但酒浓酒都不可以喝的话，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生下来就做拿细耳人啊。拿细耳人的话是在民数记第六章的一个条例啊，如果有人要服侍神的话啊，他就许一个愿，这个愿在许愿的期间他就离开世俗，归主来使用。那他有一个条件，就是有条件之一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啊，所以这个天使就说这个孩子是要奉献给神的啊，因为他是一个奇迹的一个男孩啊。那当施洗约翰出生之前，天使给他命名，他出生之后，他的父亲他的嘴巴就张开了，可以歌颂神的啊。其中有一段是这个对他儿子啊约翰的预言啊，他这样，他说这样，我们一同来念好啊，76-79节，请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因为你要行在他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这段福音，这段记载就是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父亲， 给他的一个等于是预言，这个孩子将来要做什么，将来要做什么啊？他是做至高者的先知，他生长在一个祭司的家庭，可这个孩子不再做祭司的，要做先知，要做神的先知啊！而且他有一个特别的先知的职分，他是在前面为这个弥赛亚要预备道路啊，行在他的面前啊，所以他父亲就给他这样的一个预言啊，叫百姓因为罪得赦免，就知道救恩，来传这个悔改的信息啊。因为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啊。在这个之前有400多年的时间，就是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之后，神没有再说话了，神没有透过任何一个先知再对以色列人说话了，400年的神沉默不语。可是这个时候，现在时机成熟了，神的时间到了，弥赛亚要出来了，日期满足了，日期满足了。而这个撒迦利亚就这刚生出来的约翰说：“你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啊，你长大以后会成为弥赛亚的开路先锋。”那么这个之后的话，又有30年的沉默时间，因为一个小孩子撑出来到他能够来服侍神，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时间的。又是30年，没有什么声音，啊，没有什么声音，耶稣也没有出来传道，啊，因为开路先锋没有出来，耶稣就不会出来。所以又是30年，大家都淡忘了，好像曾经有过一个老的先知生了一个孩子，好像一个说是童女的生了一个孩子啊，有什么天使啊这些，可是时间会让很多东西淡忘掉的，淡忘掉。所以当这个施洗约翰长大之后的话，他啊，这边路加福音这一节就把他这样讲，说那个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啊。所以这边就是30年的时间就过去了啊。这个时候30年之后，他要开始显明了，他要开始来服侍了，他的开路先锋的工作要开始了。所以这段时间他其实过的是一个原始的生活，回到旷野去，旷野就是没有果树，没有什么农作物，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啊，旷野就是过原始生活，过简朴的生活啊。我们刚才读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啊，蝗虫野蜜。我大概9年前的时候，我们夫妻参加一个圣地之旅啊，圣地之旅也到过约旦河啊，施洗约翰当时施洗的地方，我特别留意一下那边有没有这个施洗约翰的野蜜，我想买回去啊，找了半天没找到啊，也没有找到，当然蝗虫也没有啊，所以我想找他的当时吃的食物啊，现在已经2000年之后已经找不到了啊，找不到了。那这个旷野的生活，旷野其实是一个生活在旷野是一个大而可畏的，因为旷野什么都没有，没有人，几乎动物都很少，都很少。旷野会让人谦卑下来，啊，因为你知道，你靠着自己在这边能够活下去都不容易，啊，所以是旷野是一个让人谦卑的地方。旷野因为又很安静，所以旷野是一个亲近神最好的地方，没有世俗的事情来烦心，没有人来跟你讲话，什么都没有，只能来亲近神啊。所以很多的中古时期那些修道院都盖在旷野，都不跟人来往啊，来专门来亲近神啊。那么他就 在这段旷野的时间，他深刻的体认到他自己生下来以后他的责任是重大的，因为旧约中有一些的话是针对他本人说的，这些话记在哪里呢？记在以赛亚书40章，我要差遣十字在前面预备道路，修平他的路，我要预备道路的。他也记在这个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第4章，那弥赛亚来之前，他的使者也要出现，所以那些话，他的父亲就告诉他，这个你长大以后就是要扮这个角色，那个经文就是针对你这一个人说的，所以在旷野，他特别清楚啊他自己的角色啊，所以当他经过这在旷野的沉淀之后，跟神亲近之后，他非常的清新。一个清新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必得见神啊，他听得到神对他说的话，所以神就叫他说：“你可以出去来传道了啊。”所以这个旷野之后，他就生活之后就发出一个旷野的声音，这个声音回荡在2000年的历史当中，大家都听到，我们现在也听到他的声音，2000年前。旷野的声音在历史中回荡着，在人的心中也回荡着，一句话可以改变人的一生，改变人的一生啊！他就是在这旷野之后能够来出来说话，他话其实是我这边用的一个标题是横空出世一鸣惊人啊，横空出世，因为他突然冒出来了，大家早就忘掉他了，看不到他，在旷野生活没有人看得到他，可是他突然就出来了，可他一出来讲的话就轰动整个国家啊，轰动整个国家，一言而动整个天下的影响力，就从使徒约翰出来旷野的声音产生出来的啊。他在约旦河这边施洗。约旦河，我刚刚讲，我也去过啊。我去的时候，那边真的是施洗在排队啊，世界各地的人跑到那边去，在里面施洗啊。约旦河是施洗的这个我们这个洗礼的发源地。整个旧约你去读，找不到一个洗礼这个字。这个洗礼是从施洗约翰开始的，施洗约翰开始，因为神叫他用水施洗，他就照神说的话，找到一个非常荒凉的约旦河，去给人施洗。那么，约旦河这个旷野地的话，哪有什么人会愿意去的？你现在我们办一个布道会，要多宣传啊，多去邀请啊，用各样的友谊啊，微波利诱啊。请家来，还不见得来了。哎，他在那个旷野约旦河讲道，人家都跑去了，人家都跑去了，因为他讲道有神的权威，他的讲道有圣灵的大能，一传出去，一传十，十传百，都来了。各地的人不但因为约旦河是靠近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人去。是理所当然的啊，有人在那边讲到，哎，讲得不错，大家跑去了，可是远到什么地方呢？远到加勒略湖，像那个耶稣的门徒约翰，耶稣的门徒安德烈，他们走了100多公里的路啊，走到这个地方来受洗，受他的洗，所以你就知道他的话的影响力有多大，等于从台中。可能从台中走到将近到台北这样的一个距离，走去听他受他的洗，听他的道，所以你就知道他的影响力有多大，那时候也没有麦克风，什么宣传都没有，就是口传的，他就产生这个影响力。那这个他的洗礼的话，是耶稣曾经肯定他说，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21章25节。 他就问那些法利赛人，你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那些法利赛人就不敢回答了，如果说是天上来的，那你们怎么 不去受他的洗呢？如果地上来的，可是那么多人都尊敬施洗约翰，他又怕得罪这些群众啊，所以他们就不回答说我们不知道啊。那耶稣就说他这个洗礼是天上来的，是神叫他用水给人施洗的啊，所以这个洗礼是施洗约翰是第一个，而且这个是神叫他做的啊。那耶稣也去给他受了洗，施洗约翰说我应该受你的洗，怎么你来受我的洗呢？耶稣说 我理当尽诸般的义，尽诸般的义。因为耶稣的受洗，他就把这个洗礼给了一个新的意义。约翰传的是悔改的洗，但是耶稣把这个洗礼给了一个新的意义。这个洗代表他的十字架上所受的洗，等于他死了，葬了，然后复活了啊。所以耶稣他讲到这个洗，他特别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节就讲，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忧虑啊。我有当受的洗，就是他上十字架说的。所以这个耶稣受的洗是一个预表，表示他将来要上十字架完成这个救赎，完成这个救赎。他一方面也是认同他的同胞，他们受洗的不是外邦人啊，都是犹太人啊，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去受他的洗啊，因为他传的信息太震撼了，犹太人都去受洗，都是犹太人受洗啊。那耶稣给了一个新的意义之后，这个受洗就变成教会的传统，教会的现在的圣礼就是从耶稣所命令的，耶稣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是从施洗约翰开始的，可是耶稣给了新的意义之后，现在的洗是父子圣灵的名，你归入神，加入这个教会，真的悔改了，归入神。加入教会，这是这个洗礼的一个发展。洗礼是从施洗约翰开始的，从天上来的。那现在我们都在这样做啊。我是在这边读之后，哎，渐渐就把这个就融汇在一起了啊。所以它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它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太久没有人知道它了，它突然冒出来了。给它传的这个信息啊，就是让人能够轰动，让人家能够来，然后就能够接受，然后能够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啊。这个在马可福音一章五节我们刚刚念的，这是马太福音三章五到六节也详细的再说了一下这个啊。受洗的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近前的犹太人。他们为什么要受洗呢？因为施洗约翰讲到，我用有神的权威，有圣灵的能力，他不是人云亦云，他也不是随波逐流，他讲的道毫不留情，他讲的题目是现在讲台上很少讲的，他讲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天国近了，这个君王来了，要审判的。会来审，要审判啊，要审判。所以大家都发觉到，有这些近前的人都发觉到，约旦河岂不是当初神领他们的祖宗从埃及出来之后过去的，使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吗？这个约旦河对他们现在这些犹太人来讲也有一个意义，当他们受洗的时候，他们要重新跟神重新恢复他们向神立的约，来守这个约，因为他们在这些年的生活已经离开神的约了，离开神的约，他们要重新要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他们愿意 来悔改啊，在这个河里面受洗，要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啊，新的开始。那这个，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他来，他其实有四个任务的，四个任务的。第一个，他是唤醒众人悔改啊，他讲的话都很简单，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讲的话每一个都是金句，流传千古的，短短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结果这些人都承认他们自己在罪中，需要认罪，他们都远离神，他们甚至逃避神啊！悔改就是说，他们为他们这种的生活难过，他们愿意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守神的约，做神的好敬虔的子民啊。因为他这边讲到的信息是讲到神的公义，你们要将来的愤怒，他信息讲的都是很凶的，不是平安的，神将来的愤怒会来的，将来的愤怒，你们这样不守神的约得罪神，将来的愤怒会临到你们。他又举的例子好像一个斧头已经在树根下了，将来是要砍下来的，因为没有结出果子与所蒙的恩典相称的话，这个树是要被砍掉的。他又讲，又用个比喻，好像农夫在那个场子上用簸箕把这个麦啊跟糠皮一同摔起来，麦子比较重就沉下了，糠皮就随风飘散。这就讲了一个审判会分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糠皮是假的，就分开来了。他讲的这种审判的东西。那弥赛亚来的时候是一个神国降临，对人有一个审判的，所以这样信息让人敬畏神，愿意悔改。第二个，他要指出耶稣是救主，指出耶稣是救主，又是一个金句，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一句话，就把耶稣是救主就讲出来了。因为在旧约中，有太多的预言，像以赛亚书我们最熟的啊，52、53章，啊，他受了很多的苦，受苦的弥赛亚。啊，受苦的弥赛亚，他被如同羊被牵到宰割之地，默然无声。啊，他讲这个弥赛亚是受苦的，啊，他可是这个羊是神的羔羊，他的死是有代替性的，他的死是有拯救性的，拯救性的。啊，所以他就把这个耶稣是神的羔羊就出来了，他把旧约的预表，然后旧约的预言、先知的预言，都浓缩在一句话：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他指出耶稣基督是救主。他第三个任务，要见证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要见证耶稣是弥赛亚。你不能说你的这个亲戚啊就是弥赛亚，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啊，他要怎样见证？见证，这个见证是记在约翰福音1章33节，啊，我们都很熟的啊。他对那个那些来问他的这些宗教领袖的代表啊，他说，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啊，他就讲神啊，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什么呢？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他天天在那边施洗，几千个施洗，其中他就注意有一个人，这个人施洗的时候有圣灵降下来住在他的身上，那个人就是弥赛亚，就是用圣灵来施洗的。神给他很清楚的一个指示，一个信号，就是圣灵降在谁的身上，那个人就是弥赛亚， 而且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他再清楚不过了，他就在等这一个人，等到了，啊，等到了，啊，所以他为耶稣做见证，他说这个真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啊，他是见证，他的第三个任务，见证耶稣基督是弥赛亚。那么第四个任务的话，就是呼吁门徒过敬虔的生活，啊，当他们，你这个受洗，你悔改受洗了，你应该怎么生活？我们生活应该怎么样过日子？他说回到从前去吗？还是应该不一样？应该不一样，啊，一个重，它的重点就是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啊，这个记载马太福音3:8，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啊。悔改不是一时的一个典礼，悔改那个受洗啊，悔改是对品德、对我们行为的产生的一个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从圣灵来的一个影响力啊，悔改是圣灵帮助我们看清楚什么地方要改的，然后给我们力量去把它改过来啊，这就是悔改啊，所以。路加福音3，就很多人问他，我们应该怎么行呢？他说你要慷慨，啊，因为很多人是很穷的，你要去帮助他，去帮助他。你一个 有的税吏来问他应该怎么做呢？他说你要诚实，啊，不要剥削人，啊。还有这些犹太人去做军人的，要怎么悔改？他说你们要好好的爱护民众，不要欺压民众，啊，他也对政治人物也发出这些信息，啊，你们要有道德标准。所以当希律王这个犯了这个一些罪的时候，他就直指，然后所以他就被关起来了，然后最后被杀头了、啊，所以他一直坚持他四个任务，他都完成了，都完成。他传道的时间不长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可这一年的时间，哦，他就是在这个圣经中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转移时代的人物。他是从旧约到新约的一个搭桥的人，啊，一个搭桥的人。他也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最伟大的一位先知啊，最伟大的一位先知。啊，他的这样的轰动就引起宗教领袖的调查，啊，宗教领袖的调查。哎，因为在耶路撒冷这么多有名的这拉比啊，这些大祭司，怎么没有人来听他们呢？怎么都跑到了不生蛋的地方去听一个施洗约翰呢？他也没有不是是从什么有名的学校出来的，为什么去听他的呢？而且。他给人家施洗，大家都去受洗，都悔改了。为什么要调查？因为这是在民数记，在那个生命记13，这个神叫摩西要以色列人注意的，因为他们到迦南地之后，有很多拜偶像的，要查一查，又一些假的先知出来，可能会说一些话，让这个以色列民会迷惑了，所以他需要有调查。那个调查的话，就是，这个在耶路撒冷这些宗教领袖的一个公会，他们就派出人去调查。这个记在这个约翰福音1:19-28，他们又仔细的去询问施洗约翰，你是谁？你到底是谁啊？那么施洗的约翰就非常的明确啊，是的。就是说是，不是的就说不是。这个是他们问他什么问题呢？你是不是基督？他说不是。你是不是以利亚？他说不是。你是不是那先知？那个那先知是指特定的一个人。那个先知指谁呢？就是摩西曾经在最后的时候留下一个话：以后神会兴起一个先知像我一样的。 那个先知就会 来拯救以色列人的，你是不是那个先知？他们问他，他说我也不是，我不是基督，我也不是以赛亚，我也不是以利亚、啊、都 讲错以利亚、啊、不是那个可以把巴利先知杀掉那个以利亚， 我也不是那个先知，摩西所指的那个特定的一个先知，我都不是。他们说，那你凭什么来施洗的？谁给你这个权柄来施洗的、啊、他就说了，我是什么？我是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传达神来的声音，我是来预备道路，预备道路。将来有一个人他比我更大，我们刚刚练过了啊，我就是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的。我是用水施洗，他是用圣灵来施洗的。所以他就讲得很清楚，他都什么都不是，不是的就不是，不说不是，是的就说是。所以一个人越伟大的话，他越知道自己是卑微的。越知道自己的卑微。在很多人来看很容易迷惑自己，因为群众就是力量，这么多人从四面八方来跟着他，他只要下一个什么命令做什么事情，大家会动员起来的。他没有知道群众是力量，可是他不要这些群众产生一个错误的假象，这个假象就是看重他过于他真实的原有的身份，他不过是一个声音，不过是一个使者开辟道路的，为 主开辟道路的、所以 他非常的谦虚，不是，这些都不是，这些以色列人认为的伟人救世主他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开路先锋，是一个声音、所以他面临这些 来调查他的人的这个严格的考验，他不卑不亢，他的立场平和而且严正，十足的先知风范。先知风范是不为利诱，不为、也 不为这个不被威吓的、不受这些威吓的，是就说是，不说就是不是、他传的讯息就在马可福音七章七节到八节，我们讲过他传的是什么信息呢？第一个，他是只传真理，不随潮流的，不随潮流的。他传的是神要他让以色列人知道的信息，他不是要传人喜欢听到的信息。人喜欢听到都是平安啊，都是祝福啊，他不传这个，他传的是神的审判会来的，神的审判会来的，这个天国的国王是要来的，你们要预备好迎接这个国王。因为一个使者、使者大概就两个任务，第一个就是把路修平，给有一条可以走的路，让这个后面来的君王有一条平坦路可以走，第二个就是要宣告这个王来了，让大家来预备来欢迎这个君王、他这两个任务。所以他就是说他传的是神要他讲的话，而不是人喜欢听的话，不是人喜欢听的话。他传到神的公义，他传的是神的审判，他对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他大力的批判，他说那些法利赛人是毒蛇的种类、讲的话很重啊。他们很受尊敬的宗教领袖，他骂他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来这边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如果没有结出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的话，你们还是会受审判的、你不要以为你是宗教领袖你照样受审判的。他讲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凶的、然后第二个，他一针见血发人深省，发人深省。他可以把旧约的预言、旧约的预表，就用一句话就把它讲清楚。看了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这个都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因为重要的话不必太多，重要的话要留在人的心中，引为戒禁境界，他严守分际，显明基督，严守分际。当耶稣开始传道之后，他就逐渐的把他的力气竭力的就用来把原来在他身上的这些注意力全部转给耶稣，他把他自己的门徒约翰，使徒约翰跟那个安德烈本都是他的门徒，他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两个门徒就跟耶稣去了。 他完全没有要巩固自己的地那个意愿在，他就把他都给耶稣基督去了，所以他是这个目的就显明基督，所以他是一个传道人的典范。传道人的典范其实就是施洗约翰，像我们在常常讲到的，就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希望自己能够像他学习他这样子，学习他这样子，因为他不在乎人对他的夸奖，他也不在乎群众的多少，他只在乎神给他的任务，他是不是达成的，所以耶稣就称赞他是最伟大的见证人。耶稣他说过，就说凡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他的，没有一个大过他的，在所有的先知当中没有一个比他再大的。因为那以前的先知都看到一遍一部分，可是这个施洗约翰他就指着这个弥赛亚，就是他，就是他，非常的清楚，而且他有做好他开路先锋的一个角色，把人引到基督这边来，他非常的谦逊，他说我不过是神差遣的一个使者，耶稣基督是降世，从降世的神到成肉身来到世界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是一个声音，耶稣基督是真道，一个声音比起永存的真道就是微乎其微了，他不过是一个微小的声音，是神要他说的话，但是真道已经出现的时候，大家应该去追求跟随这个真道，他不过是一盏点亮的明灯，让大家看到光，可是耶稣基督是真光，这是耶稣给他的讲评价，约翰福音五章耶稣说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但是他就是光，光照在黑，耶稣就是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拒绝这个光，他是伴郎，耶稣是新郎，路加福音第五章，他不过是一个陪衬的人。在以色列的婚礼当中，犹太人的婚礼当中，伴郎是在穿梭在男女两方之间的，传递一些什么信息，要该注意什么事情，他就是一个跑腿，当然要信得过的，双方都信得过的，在这边跑来跑去的，他就是一个伴郎。现在新郎要结婚了，这个婚礼之后，在婚礼当中新郎是最重要的，伴郎 就渐渐要退场，要退场，所以他讲了很多，我是用水施洗，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这都他这个做一个见证，我们现在的见证其实比起施洗约翰差太多了，我们都是蒙恩的见证，哎呀神帮助我听了祷告病得医治了，帮助我，哎呦这次裁员没有临到我，这些祷告这些见证只能说是感恩见证，可是这个见证是对耶稣的身份做明确的一个启示，这样的见证是最伟大的见证，他把自己轻看了，把耶稣把他高举起来了，他看清楚自己的身份，所以这种角色是很难的，特别是他是有能力的有群众的，他要做这样的一个宣告是很不容易的。我就想起这边这个图，这个图一个照片是伯恩斯坦，是爱乐交响乐团一个大概最有名的一个指挥，最有名的一个指挥，他有一次接受访问的时候 你要问他，在你这个大的交响乐团里面最难演奏的乐器是什么？哪个乐器是最难演奏的？他毫不迟疑的回答，第二小提琴手。第二小提琴手，他说，他真讲，他说我可以找到无数的第一小提琴手，大家都想做，而且都不错，都有这个功力，都可以来，但是要找到一个能愿意扮演第二小提琴手还带着一个热忱在这边表演的话，难上加难，非常困难的。施洗约翰就是神请他在这个福音当中做第二小提琴手，他做得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称职，主角出场他就在旁边，就是配合着而已啊，配合着而已啊。一个第二小提琴手是求之不可得的，百中难得一个啊，他要收敛自己的锋芒啊，他不要有什么余量情节啊，寄生于何身量啊，他没有这个情节，完全没有，他知道自己该扮演的角色啊。那么他为耶稣基督这个第一小提琴手他卖命演出啊，卖命演出，最后三十多岁就被砍头了。我曾经看过一个法国很有名的雕刻家罗丹，我们在清华的有一个他的沉思者的一个雕像啊，非常有名的一个雕刻家，他雕过一个刻，他一个雕刻是罗丹，不是罗丹雕的刻是这个施洗约翰的头，他头被砍下来摆在盘子里头，施洗约翰的头啊，他是悲惨的被砍头的，可是他的在历史上的定位啊，耶稣已经给他最大的肯定了啊。那么他的第二小提琴手立下的一个榜样，就是他说的一句话，又是一个金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话是每一个服侍神的人，特别还是好一点成就，受到一些弟兄姊妹欢迎的人，应该引为榜样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该退场的时候毫不恋战啊，酒店关门我就走啊，酒店关门优雅的淡出，上台靠机运，下台靠智慧啊，他是一个智慧的人啊，有智慧的人啊。他在他短暂的人生中，虽然只有一年不到的时间为主做工，可是他就找到他在历史中永恒的舞台，不必上场太久，他那上台这段时间就已经把历史的定位都找到了，一个永恒的舞台记在圣经当中，他曾经扮演过第二小提琴手，扮演得非常的热心啊，非常热心啊，耶稣称赞了他啊，只有神给我们的评价才是最重要的啊，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将临期，我们可能要想一想啊，这边讲到就说是啊，约翰对耶稣要到了受约旦河受洗的地方啊，从在他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个人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他死了之后他所说过的话人就有影响力，人就有影响力，很多人因他的话就信耶稣了。所以江临期是一个等待的，是一个刚刚讲的这个灯，第一个是等待，第二个是忏悔的，我们这个礼拜是忏悔的，我们要在将近起来有一些醒思，有一些醒思，我们希望日后人怎么记得我们，我们会留下人家什么一些深刻的印象，我们希望死，我们死建筑之后 主是给我们怎么样的评价的，这些都是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写的，给人家留下的印象，给主以后给我们的评语。所以这是我们信仰更新再出发的时候，这个洗礼的话其实就是代表一个再出发，我的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重新开始跟重新来遵守 神的约，守神的这个诫命。如果信仰只是习以为常，觉得无足轻重，觉得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有个礼拜教堂可以来聚会，有朋友可以交通，理所当然的话，那么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有值得我们去认真的？我们的信仰都不认真的时候，我们什么东西才会认真？有什么永恒价值的东西我们会认真的去做？这是在江陵期忏悔周我们的思考。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的侍奉，我们要回归到初衷，回到最根本，回到最根本去。我为什么要信？我信的时候对神有什么许的一些愿？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我们要重新再回到初衷，回到初衷。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做久了，我们已经走得太久，走得太远，我们已经忘掉了我们当初为什么启程的，为什么走这条路的，为什么在现在停下来了呢？还没有到目的地的，我们为什么停下来？所以江陵期的这个忏悔周的话，也是给我们重新想想我们侍奉的心智现在有没有冷淡的，从圣灵帮助我们再恢复热心起来。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赞美你，因为你在历史上一直寻找一般能够被你使用做转移这个社会的一些器皿。你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找到了撒加利亚，你找到了施洗约翰。主啊，我们也愿意把自己献上，虽然我们软弱，我们也不配，但是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用，求你使我们渴慕，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你。求你把你自己的性格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叫我们能够成为你所愿意使用的器皿，能够带进你自己的国度。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